地来说，那也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但是弟兄姊妹，以色列怎么开始他们的历史？是他们怎么开始他们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是从夜半开始。我们怎么知道？你读十二章，你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时候，神就对摩西亚伦说，你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那么到底这个月是什么月？这个月到底是什么日子？为什么现在重新开始？但是以前通通不算，在以前所有的日子在神面前没有可计算的，但是从本月要当作正月为一年之首。那意思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以色列的历史终于开始了。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以前十一章末了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这个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我们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天，神只告诉亚伯拉，只告诉摩西说，到了夜半，到了半夜十二点的时候，这个非常黑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呢，他说我要出去巡行埃及遍地。那就是根据这件事，神说这个月要当作正月。所以弟兄姊妹，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是从夜半开始，从中午晚上十二点就开始了他们的历史。所以神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那么神到底这个晚上是哪一个晚上呢？我们知道是指做正月十四号晚上。所以正月十四号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那么那个夜，圣经说这夜是耶和华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这么多的晚上，有一个晚上对基督徒有极大的关系。那这个晚上是什么晚上呢？圣经称它说耶和华的夜。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什么叫做耶和华的夜？神住就是光，神根本就住在光中。神从哪里有一从哪里有晚上？但是有一个夜，圣经称它作耶和华的夜，而以色列的历史是从那里开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历史都是从那里开始，有晚上有早晨，那是第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问说，在你跟随主的路上，当你信主耶稣以后，你有没有回过头去想，我们的基督徒是怎么开始的？原来是从耶和华的夜开始的。那么出埃及十二章实在说来不过是一幅图画，它的目的是要把一个属灵的一件事描画给我们看。我们说过了，这都是一幅的图画。埃及代表世界，法老代表撒旦，以色列人就代表我们。那么现在呢，越节神越过了，就表示今天神一看见羔羊的血，一看见耶稣基督的血就越过了。所以这个故事实在说来就用在我们的身上。那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怎么应用耶和华的夜？在神来说应该没有晚上，在神来说永远是白天，但是怎么会在整个宇宙历史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夜叫做耶和华的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给我们有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是从耶和华的夜开始的。那现在为了帮助年轻弟兄姊妹，我们要把那段故事再复习一下。你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十四号宰羊羔以前，前四天他们就已经预备好了一只羔羊。那么这只羊羔呢，他们花了四天的功夫，他们要来看这只羊啊到底有没有瑕疵。如果有瑕疵的话，这只羊就不能用，不能做逾越节的羔羊，就不能杀。所以他们正月十号就已经预备好那只羊羔，然后他们花四天的功夫，他们要找这个羔羊到底有没有毛病，有没有瑕疵。经过四天以后， 他们发现说一点的瑕疵也没有，然后他才摆在放在一块木头上，他的手和脚就绑在木头上，然后呢就把他杀了，那个血呢就抹在门楣上，然后他们就吃那个羔羊的肉。那这个可以说是你读出埃及十二章的时候那幅图画。那么这幅图画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我想你到新约你就会明白。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要钉十字架的那个礼拜，有一天他刚好骑着驴子啊就进耶路撒冷。大家都记得吗？有的人说喊啊何塞纳何塞纳，所以在台北有个何塞纳广场，意思就是说这个应该是所有人都应该在一起喊何塞纳。那么那一次的何塞纳广场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进门的时候，那可以说主耶稣一生最荣耀的时候。那么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那一天是几号呢？刚好是以色列历史日历上面的正月十号。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原来主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应该在正月十四，就像逾越节的羊羔被这个流为以色列流血一样。那果然，你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主耶稣是哪一天钉在十字架上的呢？主耶稣是正月十四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什么时候断气呢？下午三点钟断气。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家家户户以色列过逾越节都在那里宰逾越节羊羔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旧约的时候，那个不过是个羊羔，不过是个羊羔，就一次一次逾越节的羊羔就是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原来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我们的主，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就是在正月十四号那天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了，在这个以前四天，就是正月十号，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从那里开始，你好好读你的圣经，你就发现有许许多多人来找主耶稣的麻烦，有许许多多人要知道主耶稣这一只羊羔是不是没有瑕疵，所以很多人来为难主耶稣，用很多的话来为难他，用很多的话来考他。你们仔细去读，只要主耶稣骑着驴子以后进城以后那一段的时间，你们读你们的四福音，你们就知道说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在那里找许许多多主耶稣画饼，希望能够陷害主耶稣。但是弟兄姊妹，历史告诉我们说，犹太人花了四天的功夫，到了最后有一个罗马的官长起来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那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官长就代表整个世界宣告说，这一只羔羊是没有瑕疵，我们四天都找过了。你可以从宗教的角度来找他，你可以从政治的角度来找他，现在罗马的巡抚代表全世界的人证明说，这一只羊羔是没有瑕疵。所以弟兄姊妹，到了那天早晨九点钟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就被挂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过节的时候要把那个羊的手跟脚绑在木头上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那一天就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么弟兄姊妹，早晨主耶稣从早晨九点钟一直挂到下午三点钟才断气，这六个钟头是整整分作两段。第一段是从早上九点到十二点，然后第二段是从十二点到三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从十二点开始全地就黑暗了，伸手不见五指，有三个钟头，你没有办法用日食来解释那个三个钟头，你不能解释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一共说了七句话，头三个钟头说了三句， 末了三个钟头说了四句话。七代表完全，三是神的数字，四是人的数字。所以头三个钟头我们的主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所以你看见说，当人摧残他，逼迫他，他一被举起来第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你看见说，当我们主被举起来的时候，他没有恨，他只有爱。他为逼迫他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乃是人所能做的最坏的，和神所能做的最好的集中的地方。十字架告诉你说，人所能对于神所能做的最坏的集中在哪里？神对于人所能做的最好、做的顶点的也在哪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碰到那个神的爱呢？你特别在头三个钟头，你看见主耶稣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他代表神，而神就是爱。为着这个缘故，他甘心情愿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这是头三个钟头。但是等一下，到了第二个三个钟头，是到了十二点到三点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忽然间整个世界都黑暗。这三个钟头，我们的主乃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弟兄姊妹，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是人子，他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所以现在他可以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担当我们的罪。罪是我们的犯人，所以那一天所有十字架的刑罚应该我们来承担。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我们要记得，就着我们的罪来说，我们这些人应该来担当的。但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不愿意我们死，他不愿意我们流血，他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所以他必须是人才可以，否则他没有资格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所以第二段的时间告诉我们，他乃是人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一面他是神，另一面他是人。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能做我们的救主，那因为他是人子，所以他能够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我们所有全世界的罪就压在他身上。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不知道罪的颜色是什么颜色，请我们记得，你把所有的罪那一天压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你要我说那个颜色什么颜色？圣经告诉你，那个颜色乃是黑夜的颜色，晚上看不见的那个颜色。今天有人告诉我们说，台北是一个色情泛滥的都市，但是不要忘记了，台北不是唯一一个色情泛滥的都市，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是色情泛滥的地方。不过台北跟纽约跟这个 Frankfurt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在美国，他们把垃圾放在一个地方，是你看不见的地方。你如果到 Frankfurt 去，他们把垃圾放在你的门口。但是在台湾，在台北是把垃圾到处放。但如果你要看见把所有世界上的水通通放在一起的话，你告诉我什么颜色？你要问说到底这是什么样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为我们站在罪人的地位，为我们担当罪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全地都黑暗了。那么就在主耶稣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担当我们的罪，而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根据圣经，现在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完全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罪的黑，那个罪的污秽，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 当他看见这个误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掩面不看他的儿子。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凭着我们的主自己，他从来没有不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的主根本就是没有罪，而且我们的主是一直与父有亲密的交往。当他受人的罪糟蹋，受人的鞭打，他能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不是不痛，他最痛的时候，弟兄姊妹，因为说他与父神有亲密的交通，所以他能说父啊赦免他们。